弟兄姐妹早，那么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一起，这是主你所定的日子，也是你复活的日子，主我们在这里就敞开心，主我们真是也来回顾过去的日子，你在我们教会的恩典，主你也开我们的心眼，主叫我们真是看见，你在前面要我们所开的道路，主我们也是求你赐下那个合一的心给我们，叫我们真是在你的大使命上面永不落后。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谈这个教会的大使命啊。开讲之前哈，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同样是杂货铺，大家都知道杂货铺啊，我们可能一开门就可以见到啊。为什么有一些店啊，几十年如一日，它只是为了店家混一个一日三餐，但是有那么一间也是杂货铺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叫沃尔玛。啊，它怎么成了沃尔玛啊？两种杂货铺，一种普普通通的，一种还有一个是沃尔玛，什么道理？企业管理学哈，在研究得出一个答案，说这两者不同，它的不同在于使命截然不同。对于一个企业或者组织来说，使命就是它存在的目的啊，就是这个企业或者这个组织的灵魂。在公司里面工作或者在机构里面工作的弟兄姐妹、一些朋友啊，你们都知道，你们的公司或者是你们的机构都有个 mission statement 是吧？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呢，讲的其实就是啊，你的公司或者你的那个机构的使命。而以这个杂货铺为例子，如果那个店老板规定他的使命就是只是为了我们这一家我们这一家几口啊，就是养生糊口啊，规定这样的一个使命的话，那么这一间杂货店它的命运注定了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它就是为了店家混个一日三餐苟且营生。沃尔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5年，他的老板，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Sam Walton, 他赋予了他的那间杂货店一个使命。那个使命怎么说的？在这里，富人能买到的，普通百姓同样能买到。啊，英文就是 ,give ordinary folk the chance to buy the same thing as rich people.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使命啊，我们很多人都戏称沃尔玛是穷人店，这样的一个穷人店它成长到今天是世界上 number one 的零售业的巨头。所以说杂货店啊，要办得好，要办得有声色，有增长，有利润，需要有使命。教会要办得有生机，有成长，更是要强调使命。为了教会增长和兴盛的缘故，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教会的使命这样的课题。什么是使命？什么是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说，在主耶稣死后复活升天之前，他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场合就吩咐门徒啊。这些吩咐呢，通常就称为大使命。根据这个大使命呢，门徒建立教会，薪火相传，所以这个大使命理所当然那成了教会的使命。大使命的托付在太可路约四卷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记载。马太福音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在28章，马可福音在16章，路加福音在24章，约翰福音在20章，都是在最末了的那一章啊。 还有使徒行传是这个开头的一章，使徒行传是第一章，都记载了大使命。那这五卷书啊，五处经文所表达的大使命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实际的内容都是只有一个，教会的大使命就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借着建造基督的教会，培训门徒在地上来彰显神的国度，这是大使命。但是不同的福音书泰可路约他们强调的建造教会 的策略有所不同，马可侧重传福音，路加和使徒行传，其实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侧重在见证上，约翰侧重在差传上面，马太是以他比较独特的表达，他很好的涵盖了这所有的这几个侧重。因此通常我们提到教会的大使命的时候，最常引用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段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我们通常称它为大使命经文。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规定了教会使命的内容、成就的策略与保障。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思想几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想什么是大使命的中心内容。19到20节，主耶稣那里告诉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句话你乍一看来会看到里面有四个动词，对不对？哪四个动词大家有没有看到？去，对了，还有呢，做门徒，然后呢，施洗，还有呢，教训。教训好像有点怪怪的，我觉得应该叫教导比较好一些。四个动词，去，做门徒，施洗，教导，这四个动词在中国，在中文看来好像就是没什么太大的分别，在层次上啊，还有这四个动词的层次和地位上好像没什么大的分别。但是如果我们细致的去考察希腊的原文的时候，会发现这句话是个祈使句。祈使句通常用在就表达一个命令，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这个祈使句唯一的有个动词，这个主动词是做门徒。那还有其他三个词，去，还有施洗、教导，都是分词。大家都知道分词是做辅助的，对不对啊？那个主词才是主要的。但是因为去呢是过去分词，那个做施洗和教导是现在分词，那为了语义通顺的缘故呢，在英文里边的翻译呢，去和做门徒就一并就做了祈使句当中的主词。所以在英文里边好像看到这个去和做门徒也是在一起的。以那个 NIV 的那个为例哈，它的翻译它就是说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所以是这样子。那只有施洗和教导都被译成了现在分词，所以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之后呢，是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这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一个主词是三个辅助词。在中文里面因为主词和分词在形式上没分别，所以四个词看上去是差不多。所以讲这些我们要说明一个事情，大使命中心内容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做门徒，这是大使命的中心内容。具体来说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这样的一个中心内容。好，那么其他的三个词和做门徒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这么来看，做门徒是大使命的中心内容，那去、施洗、教导 是成就啊这个中心内容，做门徒，使万民做门徒这样的一个策略。一个中心的内容，三个策略。所以做主的门徒，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首先要去，就是走出去，要走出我们自己的 comfort room， 是不是？哦，很舒服啊，我们在美国待得不错啊，我们这个公司也还算稳当啊，很 comfort。我们要走出这个 comfort room， 要走向社区。我们不是教会四堵墙把自己就关住，这个叫走向社区，要走向职场，对吧？还要走向骨肉之亲，当然我们要走向骨肉之亲，走向我们的中华的民族，但是我们更加要走向万国万邦。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万国万邦，是不是啊？其次要施洗，施洗就是把人领进来，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不单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其实更要紧的，把人的心带到主的面前，这是施洗。最后也就是最关键的，要教导。教导不是嘴皮说说，既要嘴皮说，更要有行动，言传加身教，以生命来影响生命。是大使命是这么一件事情，对吧？去啊，要做主的门徒，要去，要施洗，还要教导。首先讲到我们要去，前面讲说大使命里面四卷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有不同的记载。约翰那里记载是这样子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这里侧重是讲到差遣就是差船。OK， 用我们平常说的话就是差船。马太记载是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马可也是记载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马太马可都在讲到要去，是不是？那这个去就是自己去，当然是去，那差遣人出去也是去，所以这个去字就涵盖了约翰里边所讲的差遣，是吧？所以马太福音里边的很有意思，马太福音就是可以涵盖其他几卷福音书里边的那个使命的内容，这个去就涵盖了约翰福音里边的那个差遣的那个内容。在我们更多的谈到这个去这件事之前啊，我想来看看我们当中哈，我们多少已经是基督徒，有多少不是基督徒的哈？啊，我们这里有多少个有基督徒的，可不可以举举手？大部分，感谢主，很好。可不可以不好意思哈？假如你没有信主，可不可以举举手？我要让我大略有个印象。啊，没有信主的不多哈。啊，对，不是基督徒的没有，就一两个两三个，今天。大部分是我们组里的弟兄姐妹。好，那我再来一个问题。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觉得自己认为自己是主的门徒的，可不可以举个手 ？1, 2, 3, 4, 5好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好像就是说现在这个就现在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现象，是吧？啊，我们好像可以很容易的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却不太敢说自己是门徒。为什么？因为信基督做基督徒感觉是还是比较容易，是不是？信嘛，啊 ，easy，right？ 啊，但是做门徒。要付代价，是吧？要付代价去跟随啊，那才叫门徒，是吧？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讲我们认为说信容易，付代价很难啊。我们可以说比较容易的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却真的是不太敢说啊我们是门徒，这个是我们的逻辑，对不对？啊，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其实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这不符合圣经，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里面所说的恰恰好跟我们现在所理解，我们现在这样子所以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恰恰好相反。圣经说先有门徒，然后才有基督徒，基督徒是从门徒来的。还记不记得那个使徒行传里有个地方叫安提阿？有多少人知道安提阿？安提阿知道安提阿的几首？没有几个。 OK， 不知道安提阿不要紧，我们一定听说过保罗，对不对？保罗知道保罗，听过保罗的举手。全都大部分都知道保罗，都听过，没问题。你知道吗？保罗就是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师，是吧？那就知道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其实安提阿不是个很大的教会，是个小教会啊。但是在那个教会里边啊，他差派出了可能是至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保罗。但是安提阿教会人虽然不是很多，但是里边的人，里边的门徒很有生命的见证，他们有丰盛的生命，所以人一看就看得出来，哇，说这些人就好像基督一样，他们活出来有基督的样式。所以照着圣经讲说，人把他们看出来的时候就称他们为基督徒。所以看使徒行传11章26节，大家回去看，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门徒在先，基督徒在后，是不是啊？门徒称为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啊，先有门徒后有基督徒，基督徒是从门徒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吗？是，对不对？刚才大家都承认了。那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吗？更加应该是把这个是应该打得响亮一点，是不是？是，是不是门徒？是，很好。所以照着圣经，好，我们要照着圣经说，我们就去做。圣经说是主的门徒，要去，要走出去，这是主这样交代的。他交代的是门徒啊，说门徒们，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就是去，要走出我们的 comfort room， 我们不要停留在我们以为的那个基督徒的那个理念里面啊，我们走向社区，要走向职场啊，在当地啊，能够做我们的事情，这就是当地宣教。那前面讲的走向骨肉之亲，走向万国万邦，这个就是远方宣教的，是不是啊？宣教不是说我们讲的好像是别人的事情啊。宣教不是说是那种生命到个什么程度有那样的一个程度一个水平才能做的一个事情。宣教我们可以在当地做，也可以在远方做。照着主的大使命来讲，每一个门徒应该都是宣教士，说不论你是在当地宣教还是在远方宣教，在当地你可以去社区，在当地你可以在你的职场，在当地你就可以在你的邻居、你的邻舍、你的朋友、你的同事身上来做啊，这就是宣教士。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推搪说我们的信主的年日还短啊。你还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两次差派门徒出去，一对一对的差，对不对？有一次是12个人，有一次是70个人。你说那时的门徒信主有多久？大家说有多久？10年有吗？没有吧？多少年？最多多少年？最多3年半，说对了。我们这里超过3年半有多少？哎，不要举手了，不好意思，再举手可能不好意思，真的。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是在这点上面给我们一个提醒，真的是啊，我不是说信主年日的多少的问题，是吧？在我们这当中有一位姐妹曾经来 visit 过我们教会，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场，可能会听过这有一位姐妹的分享。她信主5年，就自己买了几百本的圣经， 在公司里面就开查经班，学圣经，传福音，你知道就是这么做的。才五年，就说在五年之前更早的时候啊，按他讲一信主没多久他就做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当地宣教马上就可以做啊。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推搪说哎，我们教会太小，刚才提到的安提阿教会是就是个小教会，照样能够搞远方的宣教。然后我们在当中也认识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认识叶荣光牧师的哦，他也来到我们当中，曾经有过很好的分享。他们的教会的人可能比我们还少啊，但是你知道吗，他们连五岁的小孩都出去人人宣教，在他们教会里边，他们的注记啊遍及世界各州，美洲、欧洲、亚洲啊，菲律宾啊，中国、台湾啊，然后甚至到非洲啊，他们都去，是吧？不是教会大小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说哎没钱，是不是我们钱太少，我们自己啊用的都不够啊，还要买飞机票啊去这去那，然后我们还要花钱去给人买圣经啊，去送人圣经啊。我们不要推搪说没这个钱，主的应许它是丰丰富富的啊，只要我们把钱用在他的国度里面啊，用的越多啊，我敢保证神要加添给我们的更多。我们这里感谢主，其实我们教会也有很有在这方面很有体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可以来见证说啊，我们要把钱用在神的国度里边啊，他就加添我们更多。但是如果不用可能就危险了啊，不准的人那个有的都被夺去，是不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24章里面讲的，是吧？所以不论年日长或者短，不论教会大或小，不论有钱没钱，我们都要走出去。有使命的门徒，人人都是宣教师；有使命的教会，一个个都是差传的教会。我们要走出去，这走出去不是盲目的，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清清楚楚的要带着目的出去。这目的是什么？施洗。施洗是什么？把人领进来，一个是出去，一个是进来。去是出去，施洗是进来，把人领进来，领到教会里面，把人的心带到主的面前，这就更加重要，是吧？门徒受差遣出去是传福音的，所以经上记着说，如果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马可特别的强调要往普宣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了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是不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去先走出去干什么？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呢，人听了就信，是不是？信了怎么样？就要受洗，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但是光是去还不够，是吧？要传福音，光是传福音不够，还要劝人受洗加入教会，甚至加入教会还不够，更要紧的进一步要把人的心带到主的面前，委身基督做主的门徒。所以这里边其实有一段有好几个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有一段路要走的啊啊，从传福音从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到施洗归入教会有一段路要走，从给人施洗啊到这个人完全委身基督做主的门徒，又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那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讲到第三点，教导。教导是显得相当的重要，是不是？每一步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有教导啊。论到教导，主耶稣他怎么讲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短短的半行字提醒我们，真正的教导必须带出行动的果效，大家同意吗？教导必须带出行动的果效。再讲一个小故事，这故事实际上我在另一篇信息里面曾经讲过，就是讲的说有一个很喜爱吃糖的小孩的母亲，他就把他自己的孩子带到一位长者的面前啊，就祈求这位长者说：“你劝劝他吧，啊，你看这口牙都快蛀空了，你知道吧？”啊，这个长者没有答应这位母亲，就打发这位母亲回去。他说：“母亲，三个月以后，你再把孩子带回来。”很奇怪是吧？三个月以后，母亲再把这个孩子带回来，这回这个长者就答应了母亲的请求。 他摸摸小孩的头，声音很轻，但是很坚定。他说：“孩子，不要再吃糖了。”小孩就他母亲，这个小孩他跟着母亲就回家。很奇怪，从今以后他再也不吃糖了。那长姐，这位长者身边的人就很好奇，他就问：“嘿，他们就问先生，为什么三个月之前不劝一劝这个小孩？”啊，长者就回答说：“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吃糖啊，我需要花时间把我的那个把我吃糖的那个坏习惯把它怪掉啊，把它戒掉啊。”你知道吗？这位长者是谁？圣雄甘地啊，大家都知道圣雄甘地。圣雄甘地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啊，圣雄甘地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个异教徒。我讲这个故事是要想说明一点，甚至连甘地一个异教徒他都明白要先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的教导才带着真正的威力。所以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更加应该明白带出行动果的效，行动的果效的教导不应该只是言传，更加是身教。真正的教导必须以生命来影响生命，这样的教导其实人人都可以做的，这样的教导可以简单到就是一个生命上的小小的见证。现今教会大多数的教会所缺乏的不是话语上的教导，而是行动的楷模，是生命的导师。所以要成为生命的导师，关键的就是自己首先要成为神的见证。所以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啊，大家又记住啊，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都是路加写的啊，所以这两卷书表达的大使命都特别的强调见证。所以在路加福音那里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那使徒行传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吧？两卷书他们路加在记载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侧重讲到要见证。所以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必须要有悔改的果子结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对不对？这里那些说路加说的，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悔改，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得蒙主恩的滋味，没有经历过被主的赦免，我们那个叫见证吗？那个不是见证，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如此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必须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必须要有罪得赦免的蒙恩经历，因着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就向人显出赦免，向人显出怜悯和恩慈来。有了这样的生命啊，又有这样的经历，有了这样的果子，我们就可以被称为教师。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啊。主耶稣交代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应该这句话要背下来哦。很好，感谢主。
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大使命，是吧？中心内容是什么？对了啊，那成就大使命的策略是什么？去施洗教导，是吧？所以作为主的门徒，每个人都要去，要成为宣教士，每一个都要施洗传福音，成为施洗者，每一个都要教导，以生命做见证，成为教师，对吧？是这样子。这是照着圣经说的。但是话说回来，我们都会讲，嘿，我们是何等人，宣教传福音施洗教导谈何容易。我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注意一些东西，是吧？我们注意什么？我们在想，哇，宣教那肯定要付代价，要教导那可得要有恩赐，要有才干，是不是？ 啊，要施洗还得讲讲资格，对不对？我们看的都是这些，这些我有吗？想想都没有，对吧？弟兄姐妹，是的，我们说的没有错啊，我们实际上就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是什么都没有，我们是什么也不能，但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有，也不是靠着我们能。如果真是我们有我们能我们去做的话，那我们就了不起了，是不是啊？所以圣经的话再次提醒我们啊，我们去施洗啊，我们去教导，不是凭着我们有或者凭着我们能，我们乃是凭着主的应许，凭着主的应许，当我们顺服的行在他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主自己他自己要亲自成全这一切的事情。他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只要我们去顺服啊，只要我们顺服，主就要赐下权柄，只要我们顺服，主的名他自己要被高举，主的同在要被彰显，主自己要得胜，主自己要得荣耀。你看纵观历史，人类历史，这个就是基督来了之后2000多年，古往今来，你看到世界之上有多少的人自己造作出来的一些组织，造作出来的一些机构，是不是？这一些组织机构都成了过眼云烟，但是大家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就是好像有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以为这是当然的。你看基督的教会，你可以用社会组织学的这个眼光来看整个基督的教会，也是一个人类的组织，对不对？那么多的组织人来来去去都没有了，但是教会经历了多少的压迫啊，经历多少的苦难，但是至今教会仍然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组织，是不是？它至今仍然傲立世间，在这里其实还在继续的蓬勃壮大。为什么？因为主的话出了就要成就，主的话说有了就有，主的话说立了就立，主的大使命他已经赐下来，所以就一定要成就。这成就这个大使命的不是我们，乃是主自己。主的权柄、三一神的名还有他的同在，是大使命得以实现的保障。这些我们看到这个权柄，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10万名做我的门徒。我们就看到主这个权柄是我们实行这个大使命的根基。这个权柄不但主他自己得到了，主他还分赐了给教会。你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大使命的经文里边，那里是这样，主说了要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之后他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加了一句，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句话有时会引起误会啊，以为我们成了主的门徒，我们就好像是可以哦，成了好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其实这是主是对着教会来说的啊，这是就是主赐下给教会有这样的权柄。那我们也是看到马太福音的另外一个地方，主又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看这些话都是对着教会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看重主所给教会，但教会也不是说个空头的东西，主其实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赐给教会，是透过我们，透过我们门徒去运用这样的权柄，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我们不要轻看了这样的一个权柄。如果不是有从上头来的权柄，我们传福音，我敢保证没有人信，而且没有这样的权柄，也不会有人去做我们的门徒。我们算老几？为什么做我们的门徒？对不对？你只有有主来的权柄，那个做门徒的是做主的门徒，不是做我们的门徒啊。如果不是从上头来的权柄，我们说话到不到人的心里边去，我们的见证一定无效。但是腓立比书又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存心顺服，以致已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这样才得着那从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看到主他自己得权柄，是在顺服父神的旨意里边当中来得着的。今天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自己每一个门徒，也是在顺服神的旨意当中得着真正的权柄的。那什么是顺服？走出去广传福音，领人归主，遵行主的话语，见证主名，这就叫顺服。在顺服当中得着的权柄，是大使命得以实现的保障之一。下面我讲到第二个保障，是主的名，是吧？靠着顺服当中得着的权柄，我们才可以奉三一神父子圣灵的名给万民施洗。如果没有授权，如果没有权柄在先，那个所谓的奉他这个什么的名，这个名是有问题的啊。在圣经里面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啊，用我们通俗的话说，那是假冒谁的名，是不是？所以权柄在先，然后奉什么什么名在后。我们要先顺服，然后我们才谈得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靠着这样的权柄，这样的我们就可以高举这个名，这个名就可以叫天上地下还有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看到第二个保障，是吧？第二个保障是什么？三一神的名，父子圣灵的名，是大使命实现的保障。第三个保障，主的同在。如果我们是顺服的走出去广传福音，领人归主，遵行主的话语，见证主名，神他有美好的应许为我们预备。大家留意到，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讲的这大使命的末了是怎么说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不单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可福音也是在这个大使命他这个末了是怎么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受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致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不是虚话，主的话不是说了就落空的，这些话不是说说完的，这些事情真真实实的在当今仍然在发生，是不是？这是因为主的应许，有主的同在，就显出这一切的神迹奇事出来。那这是主的应许，是主的同在显明。路加福音那里也是在大使命他的末了又怎么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能力怎么来的？仍然一回事，都是主的同在叫我们能够得着主的能力。所以这些话都在讲到同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遵行主的大使命，他就必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不是遵行，手一按病人就好了，然后奉我的名就赶鬼，那鬼都根本就不走，因为就是不是啊？手能拿蛇，和那蛇把你咬了，我跟你说是不是？只有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行在神的心意里边，真正顺服在神的这个旨意下面，然后去行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从神那里得到权柄，把他的名高举的时候，他的神在彰，他的同在彰显的时候，这一切才能发生。这就是前提，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遵行主的大使命，他这样才必与我们同在啊。但是感谢主，他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应许，有了他的权柄，有了他的名，有了他的同在，大使命就实现，就有了保障。好，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我们再回到那个大使命这个经文的开头的那个第一节哈，就是十六节，我们看到那当年的十一个门徒啊，那讲说十一个门徒他们往加利利去，到了约 耶稣约定的山上，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你知道吗？大家留意这里，这里有一个事情哦。然而还有人疑惑，是吧？嘿，你知道，就是对那些还心存疑惑的人，主还是把大使命交付了给他们，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卑。我们是不是有时好像感觉好像当年的门徒一样，觉得信心不够，能力也有限，心中也是疑疑惑惑，也甚至还有些害怕。但是这里说，主就讲说，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而顺服，主的权柄、主的名还有他的同在，就要来成就这个事情，万民要成为主的门徒。最后啊，我要讲到一个有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或者是故事给大家分享啊。大概一个多月之前我就很荣幸，我觉得在教牧领导会我们波士顿这些教牧同工每隔两三个月会有一次的聚集一起来有分享有交通在那里我们就有一位从香港来的牧师他的名字叫苏隐志，不知道这里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就来到我们当中做分享这位牧师早期的时候在这边接受神学训练，在这里开查经班也是职堂在这里受训，然后完成了他的训练之后呢，他就回去香港然后就来牧养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开始的时候也人不多老老少少大概跟我们差不多，也就是一百几十人但是那时是1987年好像二十几年过去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之后呢，现在你知道吗？那个教会有多大不能想象我还以为大教会只有老美有，中国人其实也有那个教会现在会众是过万那既然苏牧师来到我们教牧同工当中，那牧师们当然就很有兴趣，要问说嘿苏牧师，教会增长有什么秘诀苏牧师的答案很简单，他也很坦率，也让我们很惊讶。他说有机密，两个机密，大家猜猜是什么？一个吃喝，他说没想到要吃喝。第二个门徒培训，哇，原来就这么简单，就吃喝门徒培训就好了。吃喝不是说纯粹的吃吃喝喝说说学学，吃喝是为了建立关系，吃喝是为了走出去，吃喝也是为了把人带进来，对吗？这是苏牧师的经验门徒培训是为了叫人的心完全的归顺委身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教会叫恩福传播中心嘛，是不是它里边有归纳起来，还有个讲法，就是说他们是大门敞开，但是后门紧锁，进来出不去的，进来出不去的，因为太好了，这教会一进来就有吃有喝又有门训，那就出不去了。我们教会是，不好意思，这首先检讨我自己我们是大门敞开。今年待会我们年会会总结的，我们今年来的新人147人，再加两个特会中秋晚会还有几个特会大概可能再算到年底的话不准要200人要新人来，当然是包括 visit 的，但是我们留下的实在很不好意思留下的不多，大门敞开后门敞开，是不是？就所以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要跟他们学，是不是办杂货店要学，我想办教会照样要学那苏牧师给我们经验就是，我们要拥抱大使命，我们要行出大使命，是吧？所以好，那就是今天就是很快我们就会会后就会有年会借着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愿主自己借着他的话来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教会有使命，不是说没有使命，但是我们要行出来，我们要行出我们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什么？大家再说一遍，是万民做主的门徒。 愿主的话啊能够祝福我们，也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共勉，阿们。